亲爱的主耶稣，我们感谢你，我们赞美你。主啊，谢谢你那一天，那一天，那一天，在我们每个人的生命中，我们都有那一天，你呼召我们的名字，让我们听见，让我们看见。你说你认识我们，我们是你的羊，我们是你的羊，我们就听你的声音。主耶稣，你还告诉我们，还有那一天，那一天你要从天降临，那一天你要把我们提到天上去，在云彩中与你相遇，与你永远在一起。你说那一天，主啊，我们多么渴望，多么盼望那一天你再来的时候，我们这小小的一群成为那被你提到空中去迎接你的人。主啊，谢谢你，谢谢你还给我们今天，你给我们今天，让我们能够成行你的旨意，能够完成你的宠召。你说我们在这里，主啊，我们回应你，当你呼召我们的时候，我们愿意说，主啊，我们在这里，我们期盼那一天，我们也善度你给我们的每一天。主耶稣，我们也把今天交托在你的手中，交在你的掌管中，这是你所祝福的一天，这是你要与我们在一起，把你的启示光照赐给我们的一天，也是你的应许不离开，你是厄玛努尔，你永远与我们在一起的一天。主耶稣，我们感谢你，求你的神在我们的生命中运行，在我们中间运行，你的神充满我们的生命。主啊，你把你的话放在我们的口中，你开启我们的耳，让我们能够听见你向我们的心说话，你打开我们的眼，能够让我们从你的话语中能够看见你的启示跟光亮。主耶稣，也特别求你给我们一颗安静的心神，你给我们预备安静的环境，让我们能够像玛利亚一样安静地坐在你的面前来聆听你的训诲。主耶稣，谢谢你，谢谢你，我们把一切交在你的手中，交在你的掌管中，你亲自来掌管今天我们的学习。主耶稣，你的神高抹我们每一个人的耳朵，高抹我们的唇舌，使我们能够不浪费你给我们的时间，让我们能够抓到你给我们的应许，来成行你的旨意，完成你的宠召。主耶稣，我们爱你，我们感谢你，我们赞美你，谢谢你以爱为旗插在我们的身上，谢谢你插在我们身上的旗帜是爱情。我们是蒙你召叫的一群在你爱内生活的人，也是传递你爱的福音的大使。主耶稣，你继续保守我们在爱内持守真理，在真理中持守爱，让我们这一群都能够成为这末后时代为你所用，被你装备好，来跟随你，侍奉你，兴高采烈的侍奉你的一群。主耶稣，我们感谢你，我们赞美你，我们敬拜你，我们这样的祈求感谢赞美敬拜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感谢主，赞美主，谢谢主给我今天这个恩宠的位置，让我可以跟弟兄姐妹们一起来聆听主的话语。今天我们查经是在查厄泽克尔先知书，以西结先知书的第三章的十五节。那首先我们就邀请几位弟兄姐妹来攻读主的圣言。好，我邀请线上的哈，每次都是现场的弟兄姐妹们读，那么这一次我邀请线上的姐妹来读，请吴阳来读斯高本的这一部分哈。
以后我到了特尔阿比布的充军者那里，他们靠近格巴尔河居住，我在他们那里忧郁的居住了七天。
那接下来又邀请葛瑞来读和赫本。
我就来到提勒雅地，住在加巴鲁河边被掳的人那里，到他们所住的地方，在他们中间悠悠闷闷地坐了七日。
好，感谢主。那接下来再邀请艾梅来读英文的。
Then I came to them of the captivity at Tel Abib, who sat and dwelt by the river of Chebar. And I sat where they sat and remained there among them 7 days,overwhelmed with astonishment and silence.
好，感谢主，赞美主，谢谢主耶稣赐给我们这一段圣经。在我准备的时候，我在想哈，我是究竟要分享到三章的哪一节？那上次我们是分享到十四节，那我看好像十六节开始又我跟下一个好像连起来，那就只有十五节。那我想，那就按照主的意思，就来分享这一节。在首先呢，我先跟大家分享一张地图啊，一个图片。那这一张图呢，我为什么把这个图找出来呢？就是上边它有一个指箭头，就这个加巴鲁河。 那就是我们这章啊所提到的这一条河流，就是先知厄泽克尔和以斯结哈，坐在这个地方，坐在这些被掳的人群中，而且是很忧闷的坐了七天。那这一条河，那我们看到这个地图，就在发现它地图上有一个名字，就是这个乌尔啊，大家看到哈，我鼠标在这个转的这个地方。那这个乌尔呢，在斯高版是乌尔，就是另外两个字，但是发音是一样。那如果我们之前都在读过圣经的话，就知道这一个地方是有一件事情发生，就是以色列的先祖亚巴郎曾经是生活在这一个地方的人，就是两河流域，也是巴比伦地区。那这一个地方，那上主就呼召他，让他从这地方离开，就去到了，要去到一个主给他所指定的地方，一个流奶流蜜的一个恩宠之地。那亚巴郎是天主所拣选的信心之父，他凭着信心啊，就这样就出发了，就从乌尔来到了哈兰。那在哈兰又停留了一段时间，后来又从哈兰进到了天主给他所指定的那一个地方。这是两个地方，这边呢就是耶路撒冷，这有一个指示的时候，只是一个地方。那这一片啊，一会儿还有一张地图分享给大家，就是天主给他们所指定的地方，就是这一个流奶流蜜的地方。而且主用一句话来形容，这是普世最肥美的地方，就是这是天主给他们所预备的一个福地。可是如今今天我们读这一章圣节的时候，却发现他们是在这里啊，就是坐在这个河畔，是在这个位置。那在这个地方啊，是巴比伦，我们都知道是拜偶像的地方啊。有的地图在这里会标注一下啊，巴比伦的谷的名字叫什纳尔地区，也就是巴比伦地区。那这地方也是一个圣经中发生的一个故事，就是在这里他们建巴贝尔塔啊，那天主就混乱了他们的语言，把他们从这里分散到各处去，就是不能够让他们在这里按照人的想法来纪念他们自己，这不符合天主的旨意，所以天主就把他们这里分开。那看到这个地图呢，还有一个，就是这两个河，幼发拉底河和底格里斯河。在创世纪中呢也提到，就是伊甸，可这有个伊甸，那我不知道伊甸园究竟它具体的位置在哪里，但是在圣经中记载，天主最开始造人的时候就把它放在这一个天主所造的乐园中。那乐园中有四条河哈，其中有幼发拉底、底格里斯，还有另外两条。那这是起初的时候，天主造人的时候就把人放在了，舒大哥一直带我们学的时候就说，这是一个天主所祝福的地方，天主所祝福的地方是人在这里要管理来成行天主的旨意的地方。可是因着人的犯罪，那就以色列子民的历史就不断的经验到，他们是去到了福地，可是在福地中他们从又在埃及又被奴役了400年，那后来又在巴比伦，他们又被俘虏，做了俘虏又70年。那在这一节，今天这一节中呢，我就在想哈，他们就是经常这句话说，以西结说我到了那一个充军者那里，这里说把他们称为充军者，他们靠近我念和合本好了哈，因为这个跟这个图就比较一致哈。我就来到了提勒雅毕，住在加巴鲁河边被掳的人那里，到他们所住的地方。就是这个加巴鲁河边是有一群被掳的人，那斯高本称为充军者。可是这一群人在圣经中记载我们回头去看的时候，发现他们本来不是被掳的人，他们本来不应该是充军的人。那么他们是谁呢？就是这群人是谁呢？我为什么会想到说要分享这一群人？因为在我们最起初要读厄泽克尔先知书和以西结先知的时候，那舒大哥也讲说，这是一部要认识圣灵的工作，要认识圣神的工作，要认识先知的工作的一部书。所以在他每一个经历里边，那他是怎样来侍奉主的，圣神是怎么样在这个人的身上工作的，可是就是可能就是我们在读这一部先知书的时候的一个主的脉络。那在这里边，这个他们厄泽克尔跟他们在一起， 啊，一起被流放到巴比伦，被掳成为了奴隶。可是这一群人，那我们要知道他们是怎样的一群人，就是先知，他侍奉上主，他却要知道上主的心意，他要知道上主的心意，就是他要对这些人说话，那这些人究竟是谁？在之前我们在查的时候也知道哈，天主给他们所定义的一些就像来形容他们，就是额间心硬的子民，是背叛的家族啊，是被盗的民族，然后是不听上主话的一群人，这一群人那他们最后流落到这里，先知跟他们在一起也是要对这一群说话，因为在之前我们查的之前章节，天主说我要派遣你去到以色列子民那里，去到那里，但是他们就是额间心硬啊，你说的不管他们听不听，可是你要听。那先知被派往要对这些人讲话，那如果看到这些人当时的那一个生命状态，他们被掳成为奴隶，而且他们继续还是不顺服天主，还是去跟着拜偶像，做一些不讨主喜悦的事，那要按人的一个看法来说，可能真的就像要经验到那两个宗徒所说的，就是那种易怒哈，那个气氛呢，说主啊，你叫火从天上降下来把他们烧死了。其实我有的时候就回想，如果我不懂主的心，那我还愿意侍奉主，还想侍奉他，可是我是不是就做错了主他要我做的事情，就按照我自己的肉性或者我的眼睛所看到的，我就去做了一些事情，那有可能结果就是主啊，你叫火降下来吧，就已经失去了，好像失去了那一份寒忍，失去了那一份忍耐一样。但是这里边那主就感动我，让我去看这个先知跟这一群目前是被掳的人，可是他们本不应该是被掳的人，那他们究竟是怎么样的一群人呢？也就知道就是在侍奉的过程中，可能主也召叫我们去帮助一些人去服务一些人，那如果我们不知道主的心意，我们所去做的时候是不是就会失去了寒忍。上主是恒久的忍耐，他说爱是恒久的忍耐，可是我的忍耐有的时候就是一点点啊，有的时候真的就是好像觉得这还要讲吗？这话哈啊，这话还要说吗？不是都知道了吗？就很多自己的想法在里面。那当我知道了，我就去看哈，看再去回想啊，再去看这一群人，他天主对他们的旨意是什么？那主愿意在这群人的生命中给他们的应许是什么？所以看到这个乌尔，我就想起亚巴郎。那亚巴郎呢，是一个信心之父。天主召叫他的时候，他回应了，他带着信。所以虽然他出发的时候他还不知道要往哪里去，可是因为他有信心，他相信这一位神，这一位亚威上主来呼召他，要给他所预许的是这一块流奶流蜜的福地的时候，他就凭着信心出发了。可是这一群他带到福地的人，他们因着犯罪，因着堕落，因着背离，那最后在肉心中又好像又被掳回到他们起始的那个地方。但是他天主召叫他们的时候，绝对不是想说让他们继续成为一个巴比伦的奴隶，而是要他们从巴比伦出来，出来之后进到他们给主给他们所预备的那流奶流蜜的福地中。那同样哈，在主预备的这个地方也有一条河。在这个巴比伦中也有很多的河，那其中有一条呢，就是加巴鲁河。我去查了一下，有的说它是一条在幼发拉底河上一下开凿出来的运河，在这两岸呢就有水冲击成的一块地，所以被掳的之后就把他们放在这一个地里，放在这里边生存。但是天主给他们预备的却是约旦河旁边的这一块流奶流蜜的地方。那天主给他们所预备的这个地方，我查了一下哈，究竟有多大呢？就是有这么大，就是按照圣经中的记载哈，说南边到哪里，然后上北下西边就是到海，地中海东边呢就是沿海我们现在也叫死海，然后约旦河，那包括这一些土地。北到哪里？希特伦那这都是天主当时应许说，你看。我给以色列子民预备的这一块流奶流蜜的福地是好大的一块，这是普世最肥美的地方，是给他们所预备的。那就这样，这一块地，那他们天主给他们的应许就是从亚巴郎开始，我就是从亚巴郎那里去找的。那这是亚巴郎 天主给他的应许就是在创世纪十七章第八节啊，我们可以翻开看一下哈，创世纪的十七章第八节，那里天主就跟亚伯拉罕有一个约定，他说我必将你现今侨居之地即克纳罕全地赐给你和你的后裔做永久的产业。就是当时亚巴郎去到地这的时候，天主还称他这是侨居之地，可是却应许说要赐给你和你的后裔做永久的产业。那后边还有一句，我要做他们的天主，我要做他们的天主。那天主就是拣选了这一群人，把他们从这一个巴比伦地方带出来，带到这个地方，不是让他们在做奴隶，而是给他们一个自由，是成为天主的子民，成为天主的产业，成为天主的分别为圣的那他的国内的一些居民。那在创世纪十五章第七节中也说，天主跟亚伯拉罕说，我是上主，我从加色丁人的乌尔领你出来，为要将这地赐给你作为产业。就是主应许都是要赐给他们一块地作为产业，那这是主给他们的。那在圣经中也说哈，这也是有预表，就是将来主也给我们预备了一座城，那是天上的耶路撒冷城，他要在那里与我们永远在一起，就是主要把他的子民永远跟他在一起在这里。所以主给了亚巴郎应许，那也主给了后边很多的像达卫呀、还有很多的应许。在出谷记第四章二十二节中，上主这样说，以色列是我的长子，就是这以色列子民，那从这里被聚到带到这个地方的时候，那他们也慢慢的发展，亚巴郎生一个又一个，那最后就变成了以色列的十二个支派，然后形成就扩大，就慢慢的就要进到这一个福地，夺取被霸占的产业啊，重新夺回来，成为他们的产业。那在厄斯德拉下第九章第七节，上主也这样说，上主说，你就是那选拔亚巴郎领他离开加色丁的乌尔，给他起名叫阿贝拉罕的天主，就是主把他带离这里，而且给他起了一个新的名字，就是亚伯拉罕，要成为万民的父。就是本来这一个族群，他不但自己蒙受祝福，而且他还要使得万民因着他成为祝福的，可是如今却堕落了，却背离了，离开了他们所生存的福地，结果被掳到巴比伦，又回到了好像这一个过去祖先拜偶像的那一个地方。那我有的时候想，我说主啊，这河水哈、都同样的，有的时候我们很容易，假如我小的时候或者什么时候生活过的地方，我一遇到相同的境地，我可能就又想起了，那他们本来是在约旦河这一边这附近啊生活的，可是那时候是有很大的祝福在里边，那如今一代堕落，最后就被掳到巴比伦去了，那在坐在巴比伦河边的时候，那是一种什么样的心情呢？我也想起在圣咏第137篇中也137篇第一章也说，我们坐在巴比伦的河畔，一想起西庸就泪流满面，就是这是一个很难过的一个时候。可是这额间心硬的民，他们就是不听，就在前边我们查经的时候，主说你要去跟他们讲，为什么主要派先知一遍一遍跟他们的说，明知他们不听，还是一遍一遍跟他们说呢？就是因为天主的这一份爱，他的应许是不改变的。他说，我跟你们的祖先亚巴郎有约啊，立了永久的约，那我要把这地赐给你们，而且亚巴郎的后裔要像天上的星辰，地上的沙粒那么多。纵使在以色列子民堕落的时候，其实剩的人很少，他们被掳的时候，我记得好像曾经看过圣经，有的时候记载就是几千人啊，有的时候就几百人，就这样剩下的就是被掳，很多就被杀死了，有的又被饥荒饿死了，还有的是被瘟疫就是害死了，就是有很多的灾难在他们的生命中，可是就是还是没有悔改啊，还是最后就是结局就被掳到这里。那在看这的时候，我就想，先知要知道主的心，就是首先知道他服务的对象是谁。如果他服务的对象，他看到的是一群很可恶的人，可是却是天主拣选的， 啊，天主所爱的人，那这先知就必须知道主的心意，要知道他是怎么样去服务这一群主所爱的人。我一直记得舒大哥曾经分享过，一次他见到的异象，就是在异象中看到何敏姐，好像是穿着小白裙，哈哈，很可爱的一个小女孩在那里唱歌，有没有跳舞就不记得了哈。那舒大哥说他看到那个异象以后，他就里边有一个感动，就知道这是主所爱的。那当舒大哥讲的时候，我不知道为什么，当时我也很感动，我好像仿佛也看到了这在那里唱歌跳舞的，好像也就是我们这一群啊，一群弟兄姐妹主所爱的孩子一样。所以主也派遣舒大哥一直来帮助我们，一直来帮助我们。其实从我自己的生命来看，我有时候我真的不堪当啊，我真的不配。可能在我悖逆的时候，如果按照世界的人眼看，那简直就是没救了哈。可是因为我相信主拣选了我，也拣选了你啊，拣选了我们每一个，所以纵使我们在困难中，他依旧不放弃我们，他有他的时间。就像主在经上所说，他当时就已经跟亚巴郎他应许的说，后面也跟亚巴郎讲说，你的后裔要被奴役400年，就是已经告诉了，那后来就应验了，就是以色列子民在埃及，那埃及就是在这个土下边这个地方啊，西乃山、啊、红海这一片啊，都是埃及，他们就在这里被奴役了400年。那同样主也借着他的先知预言了，那现在我们所看到的这个图上，他们生活在巴比伦，也是他这一群他召叫他拣选的以色列子民，因着他们犯罪堕落而不悔改。其实如果悔改呢，像尼尼微悔改了，那全城的天主说本来要降罚的，那都可以因着他的怜悯就撤回去了。可是这一群蒙他召叫蒙选的子民，他们不悔改，那天主还是有办法啊，不放弃他们，不舍弃他们，这也是主的应许。那主也曾经在经上也说不会离开他们，在申命记7章第6节啊到第8节哈，我就摘录了一部分。他说，你是属于上主你天主的圣民，上主你的天主由地面上所有的民族中拣选了你做自己特殊的人民。在勒未记26章44节说，当他们留在仇人的地方时，我仍不弃绝他们，也不厌恶他们，以致消灭他们，废除我与他们结的盟约，因为我上主是他们的天主。就是因为天主这一个他不改变的约，所以他不舍弃他的子民，他就不断的派遣先知来警告他们也好啊，劝勉他们也好，甚至先知跟他们一起受苦也好，但是天主的爱就不离开。我想如果主的爱停止了，那就真的彻底丧亡了。那主的心是什么呢？就是他不愿意任何一个人丧亡啊，不管是过去的、现在的、未来的，因为他是永不改变的。那主不愿意他的一个人，任何一个人丧亡。我也很感恩，真的是我觉得圣神在运行。我在准备的时候，我就想查这句话究竟是出自于圣经的哪一章哪一节，但是好像不知道为什么我没查到，而且就是一打岔可能就过去了。那在我们之前刚刚祈祷的时候，玉华姐就引用了圣经上的这一节，那我一听啊，这不是我刚刚要去查的吗？所以主就借着他的口把这句话供应给我，就告诉我，就是在伯多禄后书3章9节，那在这里边说，主绝不迟延他的应许，有如某些人所想象的，其实是他对你们含忍，不愿任何人丧亡，只愿众人回心转意。就是主他的应许是不会过去的，他说他绝不会迟延的，那他的规定的时间也是有定数的。那如果先知他不知道这主所定规的时间，可能他就会错行了主的谕旨，可能主说满了70年。圣经中也讲说为什么要满了70年，说因为他们在伏地的时候，他们没有使那一块地安息，所以主把他们带离出来，使得那一个地有70年的安息，就是这是天主所定规的。那经上我们天主说，他若不把他的启示告诉他的先知，他就什么都不做。所以关于巴比伦这70年呢，有好几位先知也提到过，其中有伊撒伊亚先知，他预言在伊撒伊亚先知书的39章6-7节，这是当时那个希哥克雅，他有巴比伦的使者来参观的时候，他把他府库中的所有的 财宝金银全部给那个使者看了，就是好像有一个炫耀的灵在那里。那以赛亚先知书就奉主的名就对他说，从第五节开始，以赛亚遂对希格克亚说，你听万军上主的话吧，看日子要到，凡你宫中所有的及你祖先直到今日所积蓄的都要被带到巴比伦去，什么都不会留下。上主说，此外由你所出即你所生的子孙中也有一些要被掳去，在巴比伦王的宫殿里充当太监。那这在查达尼尔先知书的时候，已经看到了哈，达尼尔他们真的是就是被掳到宫中去了。那今天在看到的这一个呢，就是他们这一群人厄泽克尔以西结跟他们在一起的，他们是被掳到了巴比伦的这一侧啊，就是靠近加巴鲁河畔的这一侧，那就在这里居住。达尼尔呢，他们是在宫中啊，他是主把他放在一个侍奉王的一个位置。那以西结主就把他放在一个侍奉这些以色列子民的地方啊，来陪伴他们。那这一个先知他知道了这个时期啊，同时在列王记下20章17-18节中也有预言，就是、说他的子民要被掳到巴比伦去。在列王上8章46-51节，撒罗满有一个祈祷，他在祈祷中也提到说啊，有一些。如果这一群子民他们不遵守你的法令啊，不承行你的旨意，轻忽你的话，他们也会被掳到外邦的时候。当他们被掳的时候，如果他们向这个圣殿祈祷，主啊，你要怎样啊怜悯他们？就是撒罗马在那里的时候也有祈祷。那在耶利米亚先知书25章11节的时候也有提到，耶利米先知也曾预言了，说他们要。被掳到巴比伦服侍巴比伦王，就是巴比伦王要把那恶放在他们的颈上，那要70年。所以以西结他在这里呢就看到了那天主要做的事情是什么，就是一方面呢主允许这个事情发生，使得本来是蒙受他祝福的子民结果就被巴比伦所掳掠，在这个地方成为了一个充军者，但是主爱他们不改变，就继续派遣他的先知来跟他们讲话啊，告诉他们这是天主所定规的一个时期，那不能够就是就好像主的旨意是都要实现，他的计划都要成功。那就在这个地方后边还发生了很多的事情哈，我们还会继续的查。那在之前这位先知他服侍还没要对这些以色列子民讲话的时候，天主也是在这个地方，就是加巴鲁河那在厄泽克尔先知书1章的时候就提到了，就是在这里先知在被掳的人中间的时候天开了，这个异象天主让他看到了，而且他所看到的是那万军的上主的荣耀的显现，就是那之前我们都查了，哇真的是好就是我们没有经历过，可是看到那圣经所描述的那一部分，就知道天主的来临绝不会默默无声，是那么的威严哈，像风啊，像包括那四活物啊，承载着天主荣耀的时候，他们的样子是什么样的？在之前的学习中，说他给有带我们查，就是他们怎样来侍奉这一位荣耀的君王。那这以西结先知他先领受了主的话，主就跟他讲，人子啊。我要派遣你去到这一个悖逆的子民中，是跟你一样讲一样话的，就是说他的同族他说我若把你派到那说不同语言的地方，他们可能都会听我的，可是就是这一群人他们却不听，但是不管他们听还是不听，你还是要去。主就已经跟他讲说你要去哈，要跟他们在一起，要告诉他们我要做的事，我要说的话，那也同时给他一个书卷，告诉他要先吞下去。所以这个先知的侍奉就是他一定是看，就是我在想主为什么让他先看到他的荣耀呢，就是他所处的这一个被掳的环境中真的是不容易哈，不容易。如果是一直在主荣耀的一个显现的地方，好像就变得很容易了，可是看到的都是一些难过的事情啊，下沉的事情，而且这子民还是悖逆的子民，还是不听，还是继续做那些讨天主厌烦或者是在天主眼中视为邪恶的事情，那他又必须要跟他们生活在一起，而且还要劝他们，甚至在后来的时候 当他们听说到巴比伦啊，不，听说到耶路撒冷被毁灭的时候，他又要安慰这一群人，使得他们始终有盼望，始终有希望。那这样的一个先知的侍奉的一个生命，说他一定主先让他有信心啊，先让他看到了主的荣耀，然后主把话放在他的口中，他才能够去成行主的旨意。所以在今天这一节圣经中，虽然就是只有一节，那其实在准备的时候我一直在想，哎呀，交给主好了哈，我想主的恩典是够我用的，那主让我想起哪里，我就说到哪里，主让我能够表述成什么样子，我就把它表述成什么样子。所以今天就是在看这个的时候，就是一直想到这一群人啊，先知要服侍的人，他们究竟是什么样的人啊，是先知自己眼中所看到的那一群惹人厌烦的顽固的悖逆的那一群人，还是说从神眼中所看到的他们是蒙拣选的啊，他们是在罪恶中，可是主却是要不是让他们长久的被禁锢在罪恶里边，就是一直丧亡了，而是说让他们有机会悔改的。那从这一点我也看到，就是主的应许啊，主耶稣他来的时候，这是被掳的人。那主耶稣当他在圣殿中有一次他拿起了一个书在念的时候，就是以赛亚先知书的61章第1节。以赛亚先知书61章第1节，无主上主的神临到我身上，因为上主给我付了油，派遣我向贫苦的人传报喜讯，治疗破碎了的心灵，向俘虏宣告自由，释放狱中的囚徒，宣布上主恩慈的喜年。就在这里哈，后边那一句当时主耶稣的时候就没有引用，这是在上一次还是哪一次舒大哥有讲过。那在路加福音4章18节，就是主耶稣当时引用以赛亚先知这句话的时候那一个情景，就是主耶稣4章第16节，他来到了纳撒勒，自己曾受教养的地方，按他的习惯就在安息日那天进了会堂，并站起来要诵读。有人把以赛亚先知书递给他，他遂展开书卷，找到了一处，上面写说，上主的神临于我身上，因为他给我付了油，派遣我向贫穷人传报喜讯，向俘虏宣告释放，向盲者宣告复明，使受压迫者获得自由，宣布上主恩赐之年。这是思考本。那和合本也说是被掳的得释放，就是这一群被掳的人，他们有一个释放的时期，那也预告主耶稣基督他来，他就是要使得这所有被罪恶所奴役的人能够释放，也在经上有应许说，将来出于你的后裔要成为万民的福源。就是主耶稣他来，他要使得我们这一个本来是在罪中生活的，注定是要灭亡的、丧亡的，他来了，他为我们死了，他就要把我们从罪恶的奴隶中释放出来，那也有他圆满的时期啊。主耶稣说时期到了啊，时期已尽了，时期满了，天主的国近了，你们悔改信从福音吧。这是主来的时候他就这样讲了，他就这样说了。所以在这一个主所定规的一个时期里，那他要做的事情是必定要成就的。所以纵使他们是被掳到巴比伦，但是这70年未满，那还是要生活在那里。所以主在这里就借着先知来规劝他们，来向他们宣讲，告诉他们要做什么，要在这里边做什么，要怎样的回头归向主。那等到时期已满，天主就要从巴比伦王的铁轭下把他们释放出来，再把他们让他们归回到天主给他们所预备的那一个福地中。所以基督徒我们在现实的生活中，我也在想，好像有的时候也真的就是在埃及。舒大哥讲埃及就是世界哈，主把我们放在这个世界上，但是他告诉我们，你们不属于世界啊。我们虽然是在这个世界上生活，我们不属于这个世界。就像在埃及，虽然有的时候他们去到了埃及，在那里被奴役，但是那里不是他们终究的地方，而是这一块土是最肥美的，那天上主给我们预备的天上的耶路撒冷那最美的地方才是我们的家。那这是我们终其一生我们要回去的地方啊。那纵使有的时候会被掳到巴比伦去， 这巴比伦在经上有的时候也预表着一些宗教的势力哈，那些邪恶的势力。那即便在这里的时候，那主也呼召我们要成为一个得胜的啊，得胜的人，就像厄泽克尔被天以西结被上主被神所拣选，那在那里他没有同样的丧亡，没有同样的变成那一个不听上主的悖逆的恶颠心硬的人，反倒他在那里还是可以成行天主的旨意，还是可以去帮助那些主要他去帮助的人。所以在这个地方呢，就是这一个地图就是我在看的时候所准备的，那跟大家分享哈。还有一个就是说这个先知悠悠闷闷的在那里坐了七天，那这个七天我们圣经中很多也提到了，最开始在创世纪的时候就是这七天就是一个今世的圆满，天主用六天造了天地万物，最后造了我们人，那第七天天主就进行了休息安息，他也赐福那一天让我们都有安息的时刻。施大哥在之前台湾讲习会中也特别讲了这第三天第七天，在主前一日如千年，千年如一日，所以我们现在所处的时间就仿佛是第 七千年三千年一样，是主要做大事啊，他复活的日子。那我们同样曾经为奴的曾经被掳的，那因为他复活的德能要进到我们生命中，我们都要活过来都要活过来。那在这里边还最后就是哈，我再把我今天所分享的自己再就再归纳一下，我就感觉就是说先知是天主所召教的，是天主所拣选的，也是天主所派遣的，那他要懂得天主的心要认识他要服务的子民，他同时要知道主给他的话只是传讲主所让他说的，不把自己的肉性放进去也不凭自己的肉性去讲论更不去虚空的去做一些应许假如说你们很快就会回去了，那肯定是安慰他们，可是这不是主的时间，那主的时间就是必须是马的那个时期，那这是天主所定规的。所以先知他要懂得主的心，他要懂得主的时期，他也要明白主在他生命中的使命，那也知道怎样去对待主所让他去服务的那一些人感谢主，赞美主，谢谢主赐下的恩典让我今天能够在这里跟大家把我所看到这一节圣经中所得到的一些跟大家弟兄姐妹们一起分享好，时间也差不多了，那我接下来呢就把时间开放给大家如果愿意的哈就可以举手，按照我们分享的惯例一般我们会先请舒大哥来分享。
感谢赞美主，我们又能够到主前来继续读主赐给我们他的话。我们上一次查经查到以西结书的第三章十四节，我们今天查第十五节。第十四节那里提到灵将我举起带我而去，就是圣灵把以西结举起带他而去。十五节就是说我就来到提勒雅毕住在加巴鲁河边被掳的人那里去，所以他是被圣灵提着去到了那一个地方，那一个地方就是被充军掳到巴比伦的以色列子民。先前我们读到这一些人就是额间心硬的，这一些额间心硬的虽然被掳到了巴比伦去，他们还是非常的顽固。为什么他们会被掳到那里？就是拜偶像。那么去到了那一个地方就是很多拜偶像的环境里，更不容易离开偶像的一个地方，而那一些地方这是神的手管教他的子民。那以西结就是被神的灵把他提到那一个地方，到他们所住的地方，就是在那一个地方很多很多额间心硬的人的住所。这里让我们看到了神为什么打发以西结去到那里呢？这正是以西结的被召教的使命，是向着 这一群人讲论神对他们的旨意。神是爱，他永远是爱，他做的每一件事都是因着他是爱。在约翰福音第三章十六节，神爱世人，神爱世上他所造的人。当世人在罪恶中走向了丧亡的道路时，神没有不爱他们，他赐下他的独生子耶稣基督，他赐给这世界人类的救主，主耶稣基督就被阿爸父派遣来到这世上，使凡信主耶稣基督的人不至丧亡，反而获得永远的生命。主耶稣在天上是这么舒适的地方，他却被打发派遣来到这一个充满罪恶的世界，没有枕头的地方，诞生时没有他的位置，是在马槽中。就是这一个世界充满了污秽罪恶，而主耶稣就来到这一个充满罪恶的世界，因为神是爱，主耶稣是爱，他来到一个非常不好的环境里，是因着神的爱。神把先知以西结打发到俄间新印的罪人中，也是神的爱。也只有到达那一个地方，更能深深的体会到那一个地方的辛苦，那一个地方的无助，那一个地方是多么多么的迷失。这一个迷失是亲身体验的，就是主成了我们中间的同样的一位，他是人，他有人的限制，而这人的限制就是人在罪恶中开始活一个不是原来神造人的那圆满的样子。原来神造的人是不会死的，是不会生病的，是不会累的，也是不会饿的。有吃并不是因为饿，而是因为得丰盛。所以在天国里，复活的主耶稣他也吃，不是他需要食物而充饥使得不饿，而是他愿意跟我们在一起，跟我们一起吃他祝福的火烤的羊肉、火烤的鱼、火烤的饼。那主耶稣基督来到这世上，他就有人的限制，所以他会饿，他会累，他会软弱，他会痛。当他被苦待的时候，他心里会难受，他的肉身被击打时，他的肉身也会流血，也会受伤。这一个主耶稣所承受的这一切，都是因为他爱我们，他了解我们所承受的这一些这一切，其实他承受的比我们所承受的更超过了难以想象的倍数。我们中有谁是受了这么多的鞭伤？我一鞭也没受过，而主受到了无数的鞭伤。我们中间有谁被长钉刺透了手足？没有一位。我们想的都可怕，可是主却为爱我们而真的在罪人中间，而他在罪人中间，他没有罪，他了解罪人的痛苦跟迷失，他们不知道他们做的是什么，所以主为我们祈祷，在他在十字架上最后一口气，他还是为我们祈祷，父啊，宽恕他们吧，因为他们不知道他们做的是什么。主做的这一切都是在父打发他来的这世界里，而神打发以西结去到了加巴鲁河边的贝鲁的那一群人中间，所经历的也非常非常的不容易，很不容易。而这是因为神爱那一群人，神并不是不爱以西结，而是赋予他使命，爱他也装备他成为他爱的使者。父神不是不爱主耶稣，把他赐给我们，他知道他的圣子所要受到的苦难，但是他愿意来彰显 他对我们的爱就经由他的使者他的先知主耶稣所显示出来的。我们翻到约翰福音第二章，约翰福音第二章这里记载着第十三节，耶稣上耶路撒冷去是在犹太人逾越节的那一个节庆之前，这个节庆祭呢，逾越节就是纪念着除免世罪的神的羔羊为我们而舍命，使得因着逾越节羔羊的血，以色列子民的长子都活着，就是纪念预象着真真实实的除免世罪的神的羔羊主耶稣。他来到了耶路撒冷，他看见店里有卖牛羊鸽子的，并有兑换银钱的坐在那里，也就是这是一个主为爱我们而舍命的纪念日，可是却变成了一些人牟利的一个好的时机，因为人多啊，可以多赚一点钱，就把很多不该做的事情也在那里做。耶稣就拿绳子做成了鞭子，把牛羊都赶出店去，倒出兑换银钱之人的银钱，推翻他们的桌子。主耶稣做了这一些事，是他极大的爱，他在洁净神的殿，又对卖鸽子的说，把这些东西拿去，不要将我父的殿当作买卖的地方。鸽子常常预象着圣灵，今天也有人把圣灵的恩惠拿来赚钱的啊、哦！我有祈祷讲预言的恩高，所以你给我多少钱我给你几句圣言，我给你多少都是假的，都是骗的，但是他们打的是恩高先知化，就是有人真的为了钱而轻慢了神给的恩典。神的恩典灵恩神恩并不是用来满足别人赚钱的需要，而是无条件的彰显神的能力要在我们中。他对卖鸽子的说，把这些东西拿去，不要卖圣神，不要卖恩典，不要将我父的殿当作买卖的地方，不可以把它当成贼窝。他的门徒就想起经上所说的，我为你的殿心里焦急如同火烧，我为你殿的热忱耗尽了我的生命。这就是主耶稣基督耗尽了他的生命，带着一个极大的爱把他们赶出了圣殿。为什么门徒们能够知道主的心？是因为圣灵的启示，而这确实是主的心，就是主忧伤，主难受，主多么多么的不愿意我父的殿变成了贼窝，我父的殿变成了买卖的地方，他应当成为万民祈祷的殿。所以耶稣基督他是先忧闷，他耗尽了他的生命，他开始做这一件事情。所以我们继续翻回以西结书的第三章的十五节，以西结书第三章十五节，我来到了住在加巴鲁河边贝鲁的人那里，到他们所住的地方，在他们中间悠悠闷闷的坐了七日。有一段时间他悠悠闷闷的坐在那里，一方面他体会到神的荣耀，另外一方面他看见了罪恶的黑暗跟神的荣耀极大的极大的差距，一方面他在神的光中认识了神的爱，另外一方面又看到了一些罪人真是没有良心，真是不该活的样子，也不堪当神要给的恩惠。他在这一个中间也向主他知道父的爱，他又知道殿宇里的这一个不该有的买卖，他就在这一个夹缝中，他非常非常的忧伤，热爱对圣殿的热爱，愿意神的子民在那里祈祷，恢复神殿里应有的荣耀跟当有神给我们的住所。 跟他在一起祈祷的住所。所以主耶稣基督他就这样的把神的爱向我们显示了。而这一个以西结他是去到那一个俄间心印的人中，在那里有七天之久，他虽然没做什么，可是他的心已经在准备。常常神要我们做一件事，他在准备我们，他在准备我们，他准备我们到他的时间好了，他就可以用我们。那他准备我们的时候，我们要被他准备。我们现在就是被他准备的这一个过程中，我们要求神好好的来准备我们。我们心中有做买卖的那一种强烈的欲望吗？让神来洁净我们的心，那是他的住所。我们的身体是神的殿，圣灵的宫殿。那么我们的身体里面的思想、情感和意志，是不是也有很多很多相反神的败坏、诡诈、欺骗、两舌、虚伪、贪图别人的财物等等，这一些不该在他的店里有的这一些不讨神欢心的罪恶，要求主耶稣基督来洁净我们，让我们的心变成圣洁的。他之所以没有立刻审判我们，是给我们悔改的机会。他之所以还给我们机会，就是他的爱，他亲自在洁净我们身体这神的殿。当我们被洁净了，我们就能够更好的认识神的爱，认识在他的爱中给我们的方向，给我们的光亮，给我们命定的我们的使命。我们确实是被神派遣来到这一个罪恶的世界，也成为罪人中间的一员。神有旨意美意，是要我们重生得救，要我们悔改，要我们受装备，让我们去做他对我们派遣的使命。就是在诗篇139篇，他的手中有一本册子，关于你一生的命定。那些命定的事都不是罪恶的，都是善事，都是最好的，都是他愿意丰富我们的生命的，都是愿意他显示他自己，让我们得着知道他，为他去传播天国的福音。那传福音的人要在福音中生活，那传福音的人是要把神的话吞下去，调和在他的话里，就是让神的话这书卷吞下去，像以西结一样，像使徒约翰一样吞下去，那嘴巴是多么多么的甘甜，那腹中会苦，那腹中会苦，就是我们生命中有很多跟神旨意不合的地方的一个进化。而这个进化，有的时候很多的苦也是跟着我们所爱的世上的环境等等。把你的财物通通献给神，然后来跟随我，把你的财物，就是主耶稣基督跟那一个富贵少年说，把你的财物都变卖了，施舍给穷人，然后来跟随我，做我的门徒。这是一个怎么把所有的财物都施舍来帮助穷人呢？其实也是挺苦的。神的话有一个标准，在我们的生命跟那标准之间的差距会让我们苦，可是神给我们机会，给我们机会，给我们机会，给我们悔改，给我们转变，给我们有希望。也许过去我是爱钱的人，但是神的爱使我爱灵魂胜过爱钱。我不再爱钱，过去我到店里可能想要赚点什么钱，现在我到店里就是祈祷侍奉神，不是为了得着什么，而是愿意神得着他堪当得着的 祈祷的万民，那一个在祈祷中垫内祈祷的人。我们的神就是这样的，而且又从他那里得到了使命，能够去做神要我们去做的事，挽回众人的心。我们看格林多后书的第十一章二十八、二十九节，为了众教会，保罗使徒他挂心的事，为众教会挂心的事，天天压在我身上，已经不是为他自己，是为神教会的需要，他在受苦。有谁软弱我不软弱呢？有谁跌倒我不心急呢？就是当别人跌倒的时候，他非常心急。以西结在那七天也有这些体会，我还不能讲，我还不能做，我还不能，而且他不知道我讲了我做了到底有没有果效，可是很心急而很忧闷。就是我们必须要为罪人而有一种忧闷。当耶和华在审判索多玛俄摩拉时，只救出了在那里的义人罗德和他的家人。那里提到了说义人罗德，罗德到底为什么是义人？在伯多禄后书那里提到，因为他天天为索多玛人的罪恶而忧心。就是你为罪恶而无感，甚至于阿们默默地承认你连最起码的义都没有，你就会跟索多玛一同在神的审判中丧亡了。你要为那一些罪忧心，我没有办法改变这一些败坏，可是我的心是在神面前为他们忧心的，这一个义人的心是该有的。而这一个义人的心，你不愿意他们丧亡，因为神也不愿意他们丧亡，可是他们会丧亡。我们知道若拒绝耶和华的拯救，他一定是走到地狱的火湖里去。神不愿意，我们也不愿意，但是人硬了心那是结局。可是我们不能幸灾乐祸，好啊好啊，让他们下地狱吧，永远不是侍奉神的仆人有的心。不管怎么样我都不愿意他们上亡，不管怎么样我都要有一颗心愿意他们活得好。我不愿意任何一个人活不好，我愿意所有的人都活得好，我不愿意任何的人上亡，我愿意所有的人都得救。而这一个愿意就是神的愿意，这一个愿意耶稣基督为杀害他的人祈祷，为罪人而舍命，那么他要我们也以这一份爱，以他的爱为爱，要爱人包括爱仇人。就是我们没有什么深仇大恨愿意他到地狱的火湖里去，而是愿意不管怎么样，因为你不知道你做的是什么，神啊宽恕他吧。也像斯提凡一样，他们不要跟这一些迫害我的人算这血债。这次神喜欢懂他心的人有的生命，而这个生命有时确实被摆在罪恶中，有一种过程。你明明讲的是真理的话，脸都释放了像天使的面容，可是以色列子民看不到这一些彰显出来神的光从斯提凡的脸上反射出来，也听不进去斯提凡充满了爱的话，而咬牙切齿大声喊叫，蒙住了耳朵不听不看，把他推到外面，把他用石头打死。可是斯提凡在这样的状况下还说，主耶稣不要跟他们算这血债，我看见了天开了。他看到了神的作为，神这样的爱人把他的儿子赐给我们，为我们的罪而死。神又打发了他的先知，受了很多的苦难，忠信为他而活的斯提凡成为致命的。而且他知道斯提凡是为罪人而祈祷，就像主耶稣一样。保罗使徒说，我为你们的跌倒而非常的急切 心焦、心急，而这一份心急也是我们今天读到的这以西结忧忧闷闷的，很急的，但是他还是守神要他做的事，做了七天，就是等候神的时间。加拉太书第四章十九节，保罗使徒说，我为你们再受生产之苦，直到基督成形在你们的心里。我为你们很苦，那一个惨痛的苦，为的是生出了基督圆满生命在你们的心里成熟的时刻。什么时候基督徒不成熟，那么保罗使徒就在这一个忧闷苦惨痛的过程里。这是使徒的心，这是先知们的心，这是传播福音者的心，这是主耶稣基督自己的心。感谢主，他把他的心向我们显示了，他把他的恩典赐给我们。以西结他虽然经历到这一些，其实是他决定顺服神，神就与他同工，他是顺服神，被神提到那里去，他是愿意的，因为他看到了神的荣耀，他知道他的使命，他愿意在那里坐在那里，其实坐也是准备他的生命一定要充满神的平安跟爱，也就是坐是安息的意思，坐就是我们坐在神给我们的恩典的位置上，坐在神的怀中，坐在神的宝座上，与他一同坐在宝座上。他是和平的王，他在任何的时刻都高作为王，纵使洪水泛滥，耶和华在洪水泛滥之上高作为王。也就是再多的困难，我们也要学习着安息在他圆满的旨意中，他有他圆满的旨意中，我们会有考验，会有挑战，会有各式各样的磨难，但是神的同在是最大的安慰，神的同在也让我们可以经历神允许发生在我们生命中他都良好的。对，很不容易，那么他就准备我们，他今天就准备我们，继续准备我们，继续准备我们，他会打发他准备好的使者，在这一个末后的时代，他要打发很多他准备好的使者去收他的庄稼，就是大丰收的时刻近了。那么大丰收之前，那一个主忠心的仆人在哪里呢？我们要求主打发他的仆人收割他的庄稼。他也许说，我就打发你，不要，我不要，太难了。我们要说，是的，主耶稣，你打发我，我就去到你打发我去的地方，我就去到额间心印的地方，我就去到，甚至有人是被打发到一个地方是致命的，我们也要愿意，因为神的旨意，他的命定，就是我们来到这世上最好的福分，我们要完成我们的命定，回到他那里去，不是空空的走这一圈，留下的只是做了很多不该做的罪恶。我们要在神的旨意中活着，活在他的旨意中，认识他的旨意，活出他的旨意，他喜欢我们依靠他能够有安息，他喜欢我们在安息中受惨痛，一直到受惨痛就是怀孕了，而不是只是痛而已，是主已经做了有生命的，但是要以坚忍的心，可是这惨痛也有一个状况，就是要为了这生命而不能够做一些不该做的事，不应该再犯罪、吸毒、伤害婴孩、喝酒、抽烟都不可以，甚至于饮食也要有节制，还有一些就是不能够过激的去大动大跳，过激的那意思就是你要在和平中间、平稳中间受惨痛，这一个惨痛的时期已经开始了。没有怀孕的 求圣神把主的话赐给我们，在我们里面有他的生命，孕育了神要孕育的生命，把主的话孕育出来，传给其他的人，让他们也得着这生命，让我们都在这一个过程中间，我们也懂以西结的经历，求神把以西结这一个经历，他被提到神给他的困难的地方，他又在那困难的地方安息，有忧闷，在祈祷中一个圆满的时刻，七也是今世的圆满，有一个圆满的那一个时刻，就是忧忧闷闷的做了七日，也有一个圆满的时刻，为你们受惨痛，圆满的时刻，当孩子生出来，就是好大好大的喜乐，这一个很大很大的喜乐就在我们前面，让我们可以坚忍的心走过了神量给我们的这一个过程。墨西亚受膏者必须经过苦难才能进入他的荣耀，路加福音所说的，路加福音24章，而且使徒行传的14章，我们必须受过许多的艰难考验才能够进入神的国。求神帮助我们，荣耀归给神。我再把时间交给徐莹，感谢赞美主。
感谢主，赞美主，谢谢舒大哥的分享，也谢谢宝路弟兄愿意为我们这一群受惨痛，也谢谢主派遣他的好仆人，真的是在也在为我们受惨痛，那有可能我们也成为那为别人受惨痛的人，就像舒大哥在讲说，我们祈祷说，主啊，求你派遣你的工人去收割你的庄稼，那主说就是你，我要派遣你，那我们愿意跟主回应说，主我在这里，我愿意吗？纵使说要去到那额间心硬的人，其实我觉得从我们日常分享中，有的弟兄姐妹已经分享说，真的是他所碰到的是额间心硬的，有的是亲人，有的是周边的人，但是主会赐给我们能够坚忍到底。感谢主，赞美主。那接下来请秦中大哥来分享。
感谢赞美主，很开心能够出去一个月之后回到家里，心情迥然不同。今天我在读到这个经文的时候，就是看到了先知以西结厄泽克雅，他从荣耀的这个在天上启示的经验中，这么好的一个环境中看到神的荣耀，突然又回到了现实的生活中，就是被掳的这个地方，而且要回到这些额间心硬的百姓当中，那犯罪顽固硬的景象的这个以色列子民中，他确实是面临很大的挑战。因为我们知道约纳先知他领受了神的这个呼召，要去对尼尼微城去宣告，叫他们悔改，好使他们得救，神的愤怒不会临到他们，他却是不愿意，因为他有他先知也是人，他有情绪，他就逃跑了。我们知道那个约纳先知书我们读到的，那以西结同样的，他也是有人，有人性的软弱，因为后面我们就会，下面我们就会读到了，神特别交代先知，你的任务就是传讲，你若是对恶人宣讲他悔改了，恶人得到了灵魂的得到了得救，那他也得到灵魂的得救，若是他不向恶人去宣讲，恶人伤亡了，那他同样的他的灵魂也伤亡了，后面我们会读到。所以先知的使命就是要传讲神的话，可是先知也是人，他有人的软弱，所以我们看到了以西结在这里，厄泽克雅先知在这里郁闷了这个7天，那我们可以想到他的心情，从在高天上一直到了地上，而且要面对这个额间心硬的，你知道他额间心硬的，传福音你去对一些人和渴慕的人去宣讲福音，哇，那你去时候觉得好，好像真的好愉快，多神的这个荣耀，就是觉得各方面都好，可是你要到一个额间心硬的那种心理刚硬的，那个是确实的是一个光景， 我们也尝，我也尝过，这是很感谢主。这是回去一连串的侍奉完之后，参加大哥的在特会先知特会，撒都先知特会之后，我还有几天的时间在台湾。那我一个同学，我们有五十年没见面了，在读专科的时候的同学，有五十年以上没有，因为他们才开过五十年的同学会，所以他就安排一些人。我其实也没有想，但是心里总是有一个挂念，有一个负担，就是多么希望把这个好的福音，把这个美好的讯息，这个福音能够告诉我的同，至少同学，我们同学在一起很久，特别是在那一段年轻的日子。那我也没想要安排，可是我另外一个同学说，他有一部车，他开计程车就安排了，说安排几个同学我们一起去踏青。我说好啊，就随你安排。他就约了我们总共六个，都是加起来多少岁，至少四百岁，一些老同学，我们就从台北出发。那这些人呢，有信一贯道的，有一般都是就是民间信仰的比较多，有一个基督徒，但是就是他们不讲圣灵的工作，由他口中所出来的还有三个字的，我就想到这个圣灵还没有完全的被对付。那就一路上就有机会跟同学这样的分享，后来我做了跟一个同学，他一贯道的，他就我就一直跟他讲，一直见证，就是也不是说跟他讲到，就是见证我的生命如何的被神的给释放。特别他抽烟，哇，我现在觉得哇，那个烟味真的，抽烟在抽烟旁边的烟味实在难以忍受。我不要以前抽烟，我就跟他讲哇，就是一路上就讲，我说我的神，我烟怎么样戒的，就是我的神帮助我，这一丢就解决了。那你的神，你要那么辛苦，怎么还不戒呢？所以就一路跟他讲，他就在听。可是神也很怜悯恩待我，虽然这些都不认识主的，可是有一位弟兄，有一位同学，他就是有很多的困难，他就跟我讲，特别是他跟他的孩子们、儿子关系上很多的问题，常常就会吵。那他就问我，我就跟他分享见证，我是怎么样从一个毫无盼望，甚至对明天没有盼望的人，因着神的恩典有了盼望，走向一条不同的路。我就跟他分享。其实我们不是在传一个道，是分享这位神如何的拯救我，我们的一个见证，经历到这神的信实，因着信他，我们的生命开始改变，有了一个不一样的一个生命，有一个美好的生命。一般没有信主的人，到了六十多岁快七十岁的人，好像越走就越下坡，就是前面前景就是一片暗淡，就越来越差，越来越差，不光是身体，就好像就是怎么样，就是及时性，好多时候听他们讲就混日子，混一天算一天，过了一天算一天，实在是很可怜的光景。我们认识主，我们绝然的不同，我们一天比一天的更好，因为我们知道我们的家乡在天上是永远的福的，是有盼望的，而且这盼望是不会落空的，所以满怀的希望，平安喜乐充满了在我们的生命，而且圣经上讲越行怎么样越有力。所以看到这光就很想把这好的福音告诉他。那位弟兄我那位老同学，我就跟他讲，然后他心里也感动，我就见证我是怎么样的从这样的困难中，然后神拯救我，跟我说话，叫我戒烟戒毒，为他福音作证。就从那一天开始，我的生命开始走上不一样的道路。那是真实的在我生命中发生的。那他听了心里就很感动，他就开始掉眼泪。那我晓得圣神在那里面工作，直到他愿意打开来跟我，而且他那天其实礼拜一是要上班的，那他不晓得，我想圣灵在工作，甚至在工作，他就愿意请一天假。其实我跟他在学校也不是很好的那种，在一起，我们知道在读书都是 好好同学会一群一群在比较谈得来，那他不是我们那一群的，所以他愿意这样的，愿意他说哎呀，五十年没见的同学，他愿意请天假来去踏青，而且他愿意把他的困难跟我分享。那我就问他，我说好机会哦，那个我们到了一个地方，那个地方好像是一个景点，可以拍照，蛮漂亮的。那我就在有一个湖旁边，我就说你既然如果我就像太监就受刑了，大爷，我就讲没有，我说你愿意的话，我就带你做觉知祷告，我就带他，我说一句，我说你愿意吗？他就愿意的。就是很感谢主，就是主总是他知道我们的每一个人的状况，如果生命更好，他会摆了更多的额间新的，像大哥生讲那些越多，他因为神的话是有效力的，他的话一出来带着生命，如果是你生命跟神的关系特别好，你的话语带出的是非常双刃的利剑，是有力的，所以我们要预备好，随时碰到一个光景，你要怎么样能够带人信主，怎么样来见证主的道。所以这一路下来真的很感谢主，那我看到了真的是好多人的需要，特别在这个乖僻败坏的时代里，我们要预备好自己，主也在预备好装备我们，能够随时碰到了需要我们这个有人需要的时候，我们马上可以把福音能够带他信主。感谢主，这一路上来真的看到主好多的奇妙的作为，也领受了主好多的恩惠，虽然是一个月在外面，可是好丰盛好丰盛，是感谢主。 OK， 我分享到这里，把时间交还给谢
玉。感谢主，赞美主，谢谢秦中大哥喜乐的分享，让我们听到的人都一同快乐，因为一个人在地上得罪了天上的大欢乐，真的是超乎我们想象的。好，接下来首先请华秀来分享。
感谢赞美主，我们在研读厄泽克尔先知书、以西结书，一直不断的出现先知的名字。先知的名字在之前我们已经学习到，是借由书大哥，就是主的仆人，他告诉我们这先知的名字，他的意思就是神的荣耀，上主加给力量。那我们在这边学习，一直看到这个名字，其实主要我们读圣经，就是在教导我们，装备我们的生命，从读圣经当中也使我们的生命能够不断的得到进化圣化，能够成为主所用。所以在主在这一段时间，那我们一直的天天的来到主面前，也造就我们能够更多的一起来到主的恩宠的位置。主就是要我们能够成为他所用的，当主派遣我们去的时候，主必赐给我们力量，不可能是我们的能力不够的时候。所以在主要赐给我们力量的时候，我们从这边也可以看到厄泽克以西结先知，他是主让他看到主的荣耀，主给他信心。那常常在主派遣我们要去的地方，我自己也会知道，会遇到一些情况，那不一定是我能够会觉得是很顺利的去完成。那有时候心里会想，如果能够不去，能够不愿意，能够省事多好。可是我们要成为主的仆人，我们就是要忠信的，主是忠信的，主也喜欢我们像他一样忠信的，同样的主也喜欢我们有他的性情。所以当我们去主派遣我们去的时候，我们看到的可能是不是在主的旨意当中的，不是讨主喜悦的，可是主会喜欢我们，有他的爱，有他的性情，去来帮助别人。主派遣我们去，最主要我们的使命，那目的就是要把人带到主的面前，让他们能够来认识主，主成为生命的救援，生命的主宰。所以我们去所说的话， 就要把自己完全的舍去，我们要带着真理，这真理就是我们的主，主耶稣就是真理，唯有主，我们若没有主的生命就是死的，我们若没有学习主的圣言，没有真理，我们所有的都是虚幻的，都是虚伪的。若没有主，我们所走的路那就不是真的路，所以唯有信靠主，在主的光中，我们才知道这义德的道路就是通往天国。那这就是主派遣我们来到这世上的使命，就是要带人来认识主。很多人有眼可是眼睛是瞎的，有耳可是耳是听不见的，因为他们不认识主，听不到主的声音。那我们传讲主的话，有时候我们看到情况，我们会有情绪，所以我们同样的，我们现在来参加这个查经，也是一直在学习，我们一起互相的鼓励，来学习主的话语，让我们的生命是跟主越来越像。所以在这边以西结书，我们也看到从第三章的第四节到第十一节，这里先知领受主对他说的话，主就说，在第十一节，无主上主这样说，不管他们听不听。同样的，有时候我们去对人说话，有时候我会觉得很灰心，我讲了你不听，我一直讲，有时候又觉得不要讲太多，免得关系不好，或者是那个情绪可能会后来带到有一些生气甚至愤怒。那在圣经我们也学习说是可以生气的，可是这个生气呢是要说不可以含怒到日落，可是这个生气的情绪就不小心就会变成有人的情绪，就会离主比较远，所以这是一个对我们自己的生命是一个比较危险的。那当我们说话的时候，要怎样含有主的爱、主的温柔去规劝？在这边我看到说，先知领受主的训练，领受主的装备，同样的也是在告诉我们，我们就是要学习这样子的，在主前聆听受教。看一下，今天是第三章第十五节，那从在第十二节这边，当上主的光荣由那地方升起，这时候神力也把先知举起，那有听到这个轰轰之声，这是上一次我们查经学习到的。到第十四节，神力这个灵圣神就把先知举到提走了，提到哪里？到第十五节，我们今天学的充军者那边，靠近格巴尔河赫尔阿比布这边呢，是有另外一个意思，就是先知他所面临的地方是另外一个大河冲的一个堆的地方，其实就是可以说代表所面临的情况是更下降的。那在这个格巴尔河，他忧郁就让我想到说，我们属神的人有时候是主要我们讲的时候我们才讲，主不要我们说的时候就不说，所以在主前那个灵是要很敏锐，该静的时候静，该动的时候动。那我们也在圣经里学习到说，有时候我们不说话的时候，闭口不言，静默不语，这也是主要我们更多的更敏锐的与主相通。那在这边拘留七天，这七天就是主要我们等待的日子。那这个七这个数字也是有很美好的含义，就是今世的圆满。那这个等待常常在现实生活中，我们是不是能够有这样子的柔和安静，在主前完全的皈依信赖上主，这是我们要学习的。有时候面临环境中的情况，在浪中在海涛中，我们仍然是在主内安息，这是一个很美的，主也喜欢我们这样子。那当先知呢所说的话，我们来看在第十节，第三章第十节这里，主说，人子，我向你说的一切话要听到耳中，存在心里。有时候主对我们说话， 现在说的要我们存在心里，那之后主还会对我们再说新的话。那这时候我们对人在传讲主的话，除了是之前主告诉我们的，主喜欢我们去传讲，那我们就要忠心的说，那我们也更要再把主会在我们所面临的环境继续给我们的话语，我们要继续的把新的话说出来，当然有在主最好的时刻。所以我们每一位在我们现在群里的每一位，我们都是主所拣选的，领受了主要赐给我们一个任务，一个职分。主也感动给我在中途大事录的第十章的第41节，我们来在主内互相的鼓励。主耶稣显现出来，不是给所有的百姓，而是给天主所预拣的见证人，就是我们，就是给我们这些在耶稣从死者中复活后与耶稣同时共饮的人。感谢赞美主，他赐给我们这样子的恩宠，主把他自己给了我们，真的是充满感恩，莫大的福分恩宠，我们就是这样子被他拣选的。第42节，耶稣吩咐我们向百姓讲道，指证耶稣就是天主所立的生者与死者的判官，一切先知都为他作证。看到这里，我们更是该要奋力向前跑，不怠惰，不偷懒，不停滞不前。最后，凡相信耶稣的人，赖耶稣的名字，都要获得罪赦。充满感恩，我们是有罪的，我们是蒙恩的罪人，感谢赞美主，因着主耶稣的宝血洗净我们。我的分享到这里，接着是家章分享。
感谢赞美主，刚刚我们所读到的二则各先知书虽然只有短短的一节，但是在这个时期，尤其是在这个四旬期里，我感觉到非常的强烈，因为这位先知在这些充军者那里忧郁的停留了七天。我也知道在这个四旬期的40天里，耶稣为我做什么，他陪着我。我知道在我的灵性当中有许多的征战，也从在本周的第一主日耶稣他所遇到的试探给了我一个很大的回响。我知道我不是一个人，而是耶稣陪着我，就像厄泽克陪着那些充军者一样。是的，感谢主，我也相信主在我的生命当中，他也派遣厄泽克来到我的身边。我的厄泽克就是我的亲人，我的太太，我的孩子，还有各位亲爱的兄弟姐妹。我也知道我能力不足的地方，主会加添给我。当然在我的工作上，我也用着我的本分，能够让我的学生能够从一种很消极的态度，懒散的态度，成为作息正常，对课业有盼望，对自己的前途有希望的年轻人。我也想成为以西结，在这些学生的旁边守护着他们。感谢主，我以哥林多人前书第12章25节，免得在身体内发生的分裂，反使各肢体彼此互相关照。若是一个肢体受苦，所有肢体都一同受苦；若是一个肢体蒙受尊荣，所有的肢体都一同欢乐。是的，感谢主，谢谢你守护我们，谢谢你在我们生活当中与我们同居共处，而且不止七日，是从40日到今生今世，到今世的末节。感谢赞美主，这是我的分享。阿们
阿们。感谢主，赞美主，谢谢华秀跟家长的分享。好，接下来我们还有五分钟的时间，我们就来祈祷。我祈祷之后还有两位可以再一起做祈祷哈。 好，亲爱的主耶稣，我们感谢你，我们赞美你，主啊，谢谢你，让我们从先知的生命中看到圣灵的工作，看到圣灵的手在他的生命中所做的神奇美好的作为，看到你向他先启示你的话语，启示你的心意，他才能够来成行你的旨意。主耶稣，也谢谢你，你在你的生命中也做了我们的榜样，让我们看到了你是怎样来爱护这天父的子民，你是怎样献上了你自己的生命，舍弃了自己，为了拯救我们这一群在罪恶中生活的人。主啊，你是如此的寒忍，你是如此的寒忍，也谢谢你让我们看到了这一份寒忍中那我们没有办法测透的爱。主，当你准备我们的生命的时候，我们也要安息，因为你有的时间。当你呼召我们的时候，我们要快快的回复你，向你说，主，我们在这里，我们在这里，我们愿意成为那蒙你派遣的，去到那哪怕是额间心硬的人中，但是我们却看到你爱他们的心，你就愿意让我们承行你的旨意，去向他们宣讲，向他们述说，夺得他们的生命，让他们都回转归向你。主耶稣，谢谢你，我们就把一切交在你的手中，谢谢你赐给我们力量，谢谢你赐下这小小的羊群，这蒙你所爱的，蒙你召叫，蒙你拣选，你要使用的一群。主，你也应许说你不离开我们，你不留下我们为孤儿，你还要派遣你的神与我们同在，在我们里面，在我们的周遭，做我们的护卫者。主耶稣，感谢你，赞美你，敬拜你，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接下来请丽芬姐来祈祷。
亲爱的主耶稣基督，谢谢你看到你的荣耀充满天地，你的光是那么亮，谢谢你，谢谢你让我们这一群小小的羊群能够看得见，能够听得见，能够听得懂你要对我们说的话。主耶稣，谢谢你借着先知们他们的作为，让我们看到了在新约在旧约里面你要对我们说的话是那样的互相的彼此的交接，那样的光亮。在厄德克尔先知书我们看到了主耶稣，你就是那样的爱我们，愿意遵守阿爸父的，照着阿爸父的旨意而降生为人，为了爱我们。主耶稣，在这厄德克尔先知书也让我们看到他看到了你的荣耀，他被你的荣耀，你的神重重的压，带着重重的使命。主耶稣，他也能够在这样的重压中却仰望你，仰望你而安息，安息了七日，等待你给他的使命。主耶稣，谢谢你帮助我们在任何生活上所面临的各式各样的考验中，各式各样的困苦中，各式各样的重担中，主耶稣，你帮助我们仰望你，仰望你，唯有仰望你，主耶稣，我们仰望你，你必拯救我们，你必帮助我们度过那各式各样的考验，让我们成为你的勇士，让我们在你的得胜中成为得胜的精兵。主耶稣，谢谢你，主耶稣，我们爱你，主耶稣，我们愿意照着你的话，把你的爱能够去爱。主耶稣，谢谢你，主耶稣，谢谢你常常借着你经上的话照亮我们生活的，你是我们生活的那 脚前的灯，你的话是我们的脚前的灯，路上的光，让我们知道如何走，如何行。耶稣，谢谢你，更把苏老师摆在我们的身边，让我们能够很好的学习。耶稣，谢谢你，你的话是我们生命的动力，让我们能够有饱足，能够有前进的更多的力量。主耶稣，谢谢你。以上感谢是奉靠主耶稣得胜的名，阿们。
阿们。
感谢主，赞美主。接下来请丽蓉来祈祷。
亲爱的主耶稣，亲爱的主耶稣，我深深的感谢赞美你，谢谢你把我从被掳的、被世界的王掳掠的人群中解救了出来。主耶稣，是你亲自向我发话，是你亲自从被掳的人群中把我提了出来。主耶稣，就在那一刻，我的生命被你重生。主耶稣，被你带领，谢谢你，你又把我放在你的小小羊群中。主耶稣，你让你借着你的仆人，使我能够在羊群中得到喂养，得到你的奶和酒。主耶稣，今天你让我也深深的感受到，我身边还有那么多那么多被掳掠的人。主耶稣，被世界的王所掳掠的。主耶稣，弄瞎了他们的眼睛，使他们有眼看不见，有耳听不见。主耶稣，就在我们分享之前，我跟一位姊妹分享的时候，她说不愿意破碎，因为太痛苦了。主耶稣，那是仇敌弄瞎了他的眼睛。主耶稣，主耶稣，求你怜悯，求你怜悯。主耶稣，谢谢你让我也有那忧闷的心。主耶稣，有你同样的心。主耶稣，这是你赐给的恩典。主耶稣，我感谢你，赞美你。主耶稣，主耶稣，谢谢你带领我前面的道路，我愿意完全成行在你的旨意中。主耶稣，感谢赞美你，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祈求，阿们。
阿们。感谢主，赞美主。接下来我把时间交给舒大哥。
谢谢徐英姐妹带我们的很好的查经，也感谢每一位参与的人，不论你发言或没发言，我们都是在主的恩典中，我们一同承受主给我们的恩惠。主的恩惠在我们的心中，还会进入我们的生活里，在我们的生活里要把我们更新改变，我们就带着盼望，我们都要进入主恩待我们那得胜的美好的境地里。一切的荣耀都归给主，